瘟疫等等的灾祸，但主，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主，我们也知道你掌管着人心，也掌管着历史。主，我们再次为到中国的四川的地震向你仰望。主啊，我们深信你不懂震动地，也要震动人的心。主啊，能够打开人的心，主啊，能够归向你。主，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仰望你，向这些灾民施恩，施行拯救。主啊，你也来震动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在祷告，在各方面的爱心的行动也能够参与在上面。主，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这堂课今天最后一堂也仰望你特别的施恩。主啊，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观察这些重复的字 repeat the word。 那还记得我们在路加福音15章我们特别注意到什么？这个浪子的故事，什么字一直在重复？
起来。
好，他收拾起来，穷苦起来，然后我要起来，快乐起来，每一个起来代表着不同的一个的经历。那么只是在一段圣经里面的观察的重复的字 repeat the word。 那有些人也在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注意一些重复类等的结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恩上加恩，还有呢利上加利，荣上加荣，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奖章来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6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6节，那这个只有在我们和合本圣经才有这样的一个观察了哈。第一章16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究竟什么叫恩上加恩呢？17节就讲到，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什么叫恩上加恩？律法加恩典，律法也是个恩典来的啊。神给我们道的律啊，让我们能够存活得福。虽然不能靠律法得永生，但是是一个生活的恩典。而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显明啊，把救恩带来啊，恩上加恩。当然，我们讲这个要非常小心，不是说旧约的人是靠律法得救。旧约的人也是凭着信心献祭，借着这个羔羊预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也是借着信心来得救但是旧约没有显明不清楚所以到了新约是恩上加恩这个救恩在旧约是个影儿，到了新约是一个真体的显明所以不是说旧约就没有神的救恩旧约也有只是不显明。那么利上加利讲到什么？我们翻到诗篇 Psalm 84 84篇第7节。好，我们一同来说读，他们行走利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那这个利上加利是描写他们什么？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利上加利他们在朝见神，在走天路的时候，所以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利上加利，不但有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再加上我们属灵的生命，再加上圣灵的能力。所以门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主要他们怎么得着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解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但我们天然人的力量我们更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利上加利圣灵的能力。那么 荣上加荣在哪里？还记得吗？啊，林后第三章，林后第三章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里讲到的荣上加荣，是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在描写一件什么事情？林后三章十八节，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其实关乎什么的教导啊？啊，密契生活，内在生活啊，在灵里啊，灵里的眼睛啊，得以瞻仰到神的荣美啊，能够在我们生命的灵里的内思啊，能够朝见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单单基督徒有外在的生活，更有内在的生活，荣上加荣。不单是得着外面物质的恩典，我们更能够在灵里面啊，经历真实的敬拜。啊，真实的能够啊遇见神，啊能够与神啊相遇，啊荣上加荣，啊所以可以从这三句，结构类似的话，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什么三方面的生活，啊从救恩入门，啊恩上加恩。然后从这个圣灵入门，然后从内在生活入门啊，其实这三方面啊，都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经历的啊。那么另外啊，我们再来学习观察一些动词啊，我们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上礼拜有没有带大家读这个第一章三十五节，观察这些动词，灵命的成长的几个步骤。约翰福音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灵的一个讲章，三十五节，从三十五节一直读到四十二节，找到，好，我们大声来读。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哪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从，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圣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有没有注意到许多的动词？这段经文有没有注意到？能不能在每个动词里面看到那个属灵的意义，关乎到他们灵命或者生命的一个突破，一个重要的动词。首先三十五节看到什么？
站，
站代表什么？而且这个站一定是在清晨很早就站在这个山边或是路边啊，所以这个站代表什么啊？不是躺在家里的沙发那么舒服，乃是站在一个郊外。所以这个站代表什么啊？啊，代表他们付代价，代表他们真的要追求，他们要渴慕啊啊，而且他们跟着他们的老师啊，施洗约翰啊，跟从着他们的老师，在清晨的时候要在那边等候啊耶稣基督啊的出现，他们 付代价，他们追求。然后看到什么？三十六节，谁先见到耶稣？啊，施洗约翰见到耶稣行走，他认识耶稣，然后他就在那边大声的呼喊 Behold， 看啊，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动词啊，在大大的啊在那边呼喊啊啊，叫你注意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啊。所以因着他的呼喊，他的见证，然后三十七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三十七节提到两个重要的动词，一个是什么？
听见，
听见，要一个跟从。他们听见了，听见老师的话啊，而且听进去了。为什么他们会听进去？代表施洗约翰跟这两个门徒有很好的关系啊，有很好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榜样。所以当老师说话，他们毫无怀疑的，没有任何辩论的，他们就听进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师徒的关系，而且他们听，而且有行动。今天在教会很大的问题是很会听到但是不会行道，有感动但是没有行动。但这两个门徒他们不但听了有感动了，信了，而且他们真的就有行动，甚至离开了他们挚爱的老师去跟从了这位神的羔羊。然后三十八节提到一个什么动词？耶稣转过身来，而且对于他们说话，他们开始对主有个人的经历了，不是单单听别人的见证，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话。所以这也是每一个慕道友他们需要直接的跟主有一个生命的经历，能够遇见主。他们不但遇见主，跟主有生命的经历，在三十八节他们提了个问题，耶稣先问他们，你们要什么？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那可能别人会回答说，哎呀，我要发财了，我要得到什么好处。但你发现这两个门徒问是什么？在哪里住？他们盼望能够与耶稣同住，能够更多的机会跟耶稣有认识有交通，所以他们在三十九节就与耶稣同住了一天。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动词很重要，同住，这表示他们跟耶稣有更真实的更深入的认识经历，他们真的是不但遇见了神，而且经历到主，尝到主恩的滋味。所以因着他们经历到主，尝到主恩的滋味，他们完全的信靠他，而且不但信靠，在四十一节描写他们怎么特别安德烈找自己的哥哥，不但找着他，而且还什么对他说，跟他做见证。然后四十二节怎么样？还有领说这三个动词很重要，找跟说跟领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最重要的秘诀要迷羊要去寻找的，他不会自动跑到羊圈里面的，不会自动跑到教堂里面的，你要到外面去寻找而且找到他呢，要跟他说话，跟他分享你的经历，你的见证。说完之后还有什么？领他到神的面前，领他到小组的聚会，领他到教堂的聚会然后当这个西门看到了耶稣，耶稣就在这里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动词称他为什么？Cephas 翻出来就是 Petros 彼得，就是磐石，就是石头 大人遇见了耶稣，耶稣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的计划，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道路，真的是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彼得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基础，成为使徒。所以可以从这一连串的动词，其实你可以归纳到几个灵命成长的重点。第一，你要认识神，一定要什么？要付代价，要去渴慕，要去追求，这个信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你要信，你要真的是付代价去听到。第二，他需要什么？他要跟主有一个个人的经历，所以需要每一个慕道友真的是有神的感动，他愿意接待耶稣，让耶稣住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像这两个门徒与耶稣同住，他跟耶稣最有生命的经历。那当然信的主更需要被带领，那你发现在这里前面有一个很好的门徒训练的模式，这两个学生为什么能够不断的进步，因着有施洗约翰带着这两个门徒，跟他们有很好的师生这个带门徒的关系。所以不是一个人信的主我们都不管他了，我们需要有人带他，就好像施洗约翰带着这两个门徒一样。然后最后需要出去找人，找自己的亲友朋友，然后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人。所以从这些动词可以看到灵命成长的几个重要的步骤。好，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差不多时间了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也是我们常常会读到的经文，帖前五章十六到十八。好，我们一同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有没有看到三个重要的动词要 rejoice， 要常常喜乐，还有呢祷告，还有谢恩也可以说是我们信徒生命的三个重要的动作三大动作就是要 rejoice， 要 pray and give thanks 那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讲章讲到我们生命的三方面的操练应该怎么样喜乐，如何喜乐如何能够常常喜乐，如何能够不住的祷告要如何能够凡事谢恩为什么常常不能谢恩然后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操练到凡事谢恩好，那我们就可以学习这种多个角度multi perspective 的 sermon可以注意一些重复的字，注意动词，甚至注意副词注意代名词各样的这些都可以注意。那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跟大家讲到这个副词，注意副词，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八十九因为这里提到什么何等指望，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浩大，这个三个何等有没有注意到how great 那么你的讲章的题目可以变成三大何等，把它 quotation 何等这是副词那究竟这个何等的指望是指到什么这个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是指到什么，这个何等浩大的能力是指到什么能力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雅慧
张牧 都拿到那张纲目了吗？没有。好，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我们聚会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主啊，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主要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要我们能够灵命得着健康，得着饱足，也求主啊、主在我们的当中，让小子主啊学习，主来分享，亲爱的主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来得着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的名 ，Amen。我里面有点感动哦，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叫做爱的跟随在路德记当中有一点的学习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把纲目给大家哦。那在我们读的时候哦，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路德记当中在讲什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用女性的名字命名，哪两卷？
Esther
还有谁？
路德。
好，路德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德记第一章第16节到第18节，找到我们一同来念路德记第一章第16节到第18节。好，翻到我们来读一遍。来，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我们再来看路德记第二章第六节，路德记第二章第六节，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我们再来读第三章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哦。其实我原来选的圣经节有很多，可是觉得太多了会消化不良哦。我看见路德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哦，就是跟随。就是跟随，不论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或者是还有在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见有几个很重要的，不论是跟随、跟着、跟从、紧随哦。路德这个人的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哦，就是跟随哦。我们现在看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哦？在第一章第四节就讲到说，摩押女子。好，第一章第四节讲摩押女子，第二章第六节又讲到说摩押女子哦。我们看见路德他这个人，他的背景是摩押女子哦。当以利米勒他们到摩押地去寄居的时候，就娶了摩押的女子哦。当然以这个一个属神的来说哦，往摩押地其实是一个软弱。可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软弱，让路德有机会能够跟以色列跟这个神的家族发生的关系哦。她原本是一个摩押女子，我们知道摩押女子是神所厌恶的，她的来源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跟他女儿乱伦所生的。摩押这个她的来源呢，她是乱伦所得着的一个后裔哦，是神所咒诅的哦。好，生命记第23章第三节就讲到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哦。讲得很清楚哦，摩押人神所厌恶的。那我们这个人哦，原来是一个是一个外邦人哦，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哦，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耶橄兰支哦。可是因着神的怜悯哦，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跟神发生连结哦，发生一个关系哦。看我在我们肉体中没有良善，原来跟神的救恩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哦。可 可是有一天哦，神的救恩、神的爱临到我们，叫我们可以好进入，叫我们可以进入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里面哦。好，这个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他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这个婚娶，因着嫁入以利米勒家，因着拿尔米成为他的婆婆，他开始有跟神有这个生命的一个连结哦。我们晓得拿尔米在路德记当中是预表圣灵。好，姑且我们不看他，好，姑且不看他之前他们的软弱，到这个摩押地寄居，然后结果啊，真是的，一门三寡，寡妇死了，儿子怎么样？没有指望，可是听到耶和华怜悯眷顾这地，他们归回到伯利恒地哦，圣灵在这边也带领的这个路德能够归回到这个伯利恒地这个地方哦。那拿阿米的意思是预表圣灵的工作哦。我们看见这个路德，对不起，圣灵好带着路德做一个归回的动作。好，虽然在他们这个在这个路德的先生，好，他们就去世之后，死掉之后，拿阿米叫他们，拿阿米叫这儿媳妇，你们就回去吧，回去你原来的地方啊，你不要跟着我，你跟着我是痛苦的，跟着我是受苦了，我这么可怜，我先生死了，我儿子也死了，我再也没有儿子能够让你嫁给他。可是路德定义就是跟着拿阿米，好，看见这个爱哦，这个吸引哦，是何等，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大哦。哦，讲到说，圣经上讲到说，他们说，路德说，你往哪里去？好，我也往哪里去。好，这个路德舍不得拿二米，好，舍不得拿二米，你不要催我回去，你不要催我回去，我要跟着你，我要跟着你。看见这个路德跟拿二米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子的密切？我常常觉得说啊，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需要跟圣灵发生任何的关系哦。啊，我想要怎么样我就想要怎么样哦。但是这个拿尔米在路德身上是得到这样子大的，好，这样子大的一个给他这样大的帮助，让路德能够要紧紧的跟随他哦。因此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死能够与我们，好，使你跟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很恐怖的一件事耶，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会为着爱一个人，好，爱到一个地步说啊，我们不能分开，若我们分开，愿神降罚于我。我们对人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回应哦。可是路德他定义他要跟随着，好，跟随着拿尔米，拿尔米对他的爱是这样子的深切哦，他愿意，好，他愿意这样子紧紧的跟随他哦。而当路德拣选跟随拿尔米的时候，拿尔米带领他好到波阿斯的面前哦。我们看一下波阿斯这个人，他的波阿斯这个字义哦，波阿斯的这个字义是这个在他有能力 ，a mighty man of wealth 哦 ，in him is strength， 在他有能力哦。波阿斯是犹大伯利恒地的一个大财主，他有很多很多田产，很多的仆碑哦。哦，我们今天在他也完全有丰富，完全有能力哦，是预表这是耶稣基督的丰富。波阿斯接纳了路德，让路德在他的田里面啊拾取麦穗。这个米勒的这个名画，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哦。哦，应该是没有版权的嘛，所以可以一直复制的，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米勒的这个名画哦。哦，波阿斯接纳了路德，用爱来对待路德哦。拿尔米带领着路德到波阿斯的田，把路德介绍给波阿斯。波阿斯让路德在田里面拾取麦穗，并且让他喝这个仆人所打的水，而且交代那些仆人说：“啊，你们不要欺负这个女子。”哦，虽然问那个监管的人，监管说：“那是一个摩押女子。”一个摩押女子，可是波阿斯交代了这些仆婢说，你们不要欺负她，你们要照顾她，并且你要让她，我们知道那时候的穷人的一个例子哦，就是让这个打了这个收割的这个麦哦，不能够把它全部收起来，你要留下一些让穷人来拾取。波阿斯用爱来对待这个路德 哦，不只是让他去拾取这个掉下来的麦穗，而且还说你们从捆中再抽一些出来给路德哦，哦，这样子的关怀，这样子的爱哦，非常非常何等的大哦。当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哦，就是我会发现我们原来是空空的，我们原来是贫穷的，可是我们进入教会之后就发现哇，教会好丰盛，好丰盛哦，好丰富哦，哦，这个弟兄姊妹的关怀，弟兄姊妹的爱是何等的多哦，哦，超过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哦所去努力所去得来的哦，哦，在当这个路德到了波阿斯的田地里面，非常非常的享受，非常非常的自由，能够拾取麦穗，跟着仆人后面拾取麦穗，而且还可以得着从那个禾捆里面抽出来的，是满满的，每次进去空空的，每次出来满满的，每次进去空空的，再出来满满的。波阿斯这么丰富，波阿斯这么用爱来对待了路德，感谢主，圣灵把我们基督徒带到耶稣基督的丰富里面哦，只要我们做一个拣选跟随，好，在这个路德身上，我们看见他就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跟，一直跟，一直跟，不停的跟。我不晓得哦，当我们做学习做主门徒，好，学习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学习？是啊，当我要服侍了，好，就是我就开始噼里啪啦噼啦，还是说我愿意一直跟，一直跟，跟从圣灵，跟从耶稣基督，好，这是一个很侍奉上一个态度哦。愿路德的经历可以，他这个拣选可以帮助我们哦，一个蒙福的拣选就是跟随哦。那看见路德他跟随的这个波阿斯哦，为什么呢？波阿斯用爱来对待他，波阿斯用恩典来对待他。好，波阿斯吸引了他的心哦。感谢主哦，在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十节那边哦，波阿斯就称许这个路德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哦。”哦，表达了路德。好，他专一，好，专一的爱波阿斯，专一的跟随波阿斯。我们看一下下面哦，路德的字义哦，好，路德他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美丽，是朋友哦，好，而且这个圣经上讲到女子的美丽哦，是有讲到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好，在雅歌第四章第一节讲到，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的眼睛哦，哦，这个美丽哦，像鸽子的眼睛一样哦，我们晓得那个鸽子哦，实在鸽子很可爱哦，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眼睛只能看单方向哦，只能看单方向，它不能这样随便看哦。路德的美丽，路德的跟从，在于他那美丽的鸽子眼，专一的注视基督，专一的看神哦，专一的看着波阿斯哦，被波阿斯吸引之后哦，他就不再往别人的田里，波阿斯也交代他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当我们被主得着，被主的爱吸引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往世界，我们的心不会往其他的地方去哦。哦，求主真的是一直吸引我们哦，常常想要亲近主，可是又想要做别的事情，想要亲近主又想要做其他事情哦。愿主把这个专一的爱，爱神的心哦，放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来看见路德怎么样，好，再进一步的来跟随这个波阿斯呢，在第三章第三节，好，讲到说你要沐浴哦，拿阿米就告诉穆德说，你就先去沐浴，先去洗一下哦，先去冲一下哦，然后再去亲近波阿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亲近基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随耶稣呢？好，在圣经里面，沐浴是讲到说洗涤，好，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罪。借着神的话语洗涤我们哦，圣经上讲到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哦。好，那这个水好，这是指的圣灵，这个道是指的神的话哦。好，我们是一般基督徒，我们是要让神的话，要让神的血来洗涤我们哦。好，当路德要去亲近波阿斯之前，他必须要沐浴，必须要洁净哦，必须要接受神话语的洗涤哦。除了神的话之外，我们还要什么才能平衡？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宗旨哦，我们要有圣道，要什么？
圣灵。
好，除了神的话，还要有圣灵哦。 圣经是讲到是恩膏的教训了，他除了沐浴之外还要膏抹。路德记第三章第三节讲到膏抹，这个膏是指的圣灵来讲，这膏抹是指的圣灵的教训来讲。哦，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我们都很熟哦，要怎么样，这恩膏是真的，要怎样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要膏抹，要接受顺这个，要接受这个恩膏的教训，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路德没有顺服拿俄米，拿俄米预表圣灵啊，没有顺服这个拿俄米的话语，他能够得到波阿斯吗？没有办法的。想想看，如果真的用我们的头脑来想，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哦，一个女子去亲近一个男子，可是圣灵这样子指示他，路德这样去顺服的时候，诶，他靠近了波阿斯，波阿斯也愿意为他尽这个，愿意为他尽这个本分哦。那我们再看见说，那他路德去找波阿斯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在晚上。想想看，真的用我们头脑想，一个女子晚上三更半夜你要去找一位男子，这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若不是圣灵启示，若不是他愿意顺服，他愿意跟随拿俄米，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哦，这预表说我们这个追求主哦，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哦，乃是在暗中有一个追求主的一个生活哦。我们爱主哦，我们服侍主哦，真的不是在光天化日下敲锣打鼓说主啊，我要爱你，主啊，我要服侍你哦。好，我们暗中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亲近主、读经、祷告的生活是如何哦？哦，求主帮助我们哦，哦，跟真正的跟随基督是暗中爱主、暗中追求主哦。明处的服侍很重要，但是暗中的生活我们也必须要建立哦。我们看见路德他拣选、他定义跟随着拿俄米的带领，跟随着伯阿斯。最终带来一个结果，进入这个丰盛，进入基督的丰盛。波阿斯一切的财产，哦，当路德与他联合的时候他就承受了。教会一切的丰盛，当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投身，哦，在教会当中，当我们投身在服事当中，基督耶稣一切的丰盛都成为我们的，并且带入一个荣耀的结果。我们在基督的家谱里面有看见，好，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几节？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就讲到说，伯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与基督联合的一个好一个结果，进入了基督的丰盛，他能够带入好带进耶稣基督的身，带进耶稣基督的王权。哦，如果没有路德的顺服，如果没有路德的跟随哦，这个大卫王是不会产生的哦。若我们顺服，若我们跟随，神会把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并且这个丰盛的生命是可以一直传、一直延续下去的。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因着信、因着相信，我们能够顺服。因此爱的缘故，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神，把路德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愿我们来效法哦。我们不过是一个不配的，如今蒙到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愿意把这个丰盛也把这个生命能够传出去。好，感谢主，我们愿意一起来在这个路德记当中有更美好的学习。好，我的分享到这边，
所以感谢神雅慧从路德记给我们很好的分享很多的亮光，特别发现他的分享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灵异的应用啊，都能够很真实的，每一个小点都可以应用到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啊，我们属灵的一些追求啊，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实用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当然也就是要适可而止啊，不能太多的灵异的串联啊。比如说拿俄米就是预表圣灵啊，这个就是比较有点牵强一点哈。当然他是一个中间的介绍人啊，带领这个路德啊，让他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有些的预表呢，也不能讲得太过直接啊，太过肯定啊，所以要适可而止哈。那么整个的内容 有非常好的亮光跟丰富的这些的看见，但是在结构上可能要回去重新调整，所以雅会可能你要需要回去把它重做哈啊，否则就达不到我们这个诗经讲到的要求哈。因为你这个的分析呢，你本来想把那个跟随做重点啊，但是不是很明显，因为你中间很多分支的分享，所以一个比较典型的解经师讲到了，可能你的讲章会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啊，在第一章十四节跟十六节啊，特别在第一章十四节讲到啊，只是路的舍不得拿俄米，就讲到路德他的爱，对他婆婆的爱，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啊，来说明他这个爱心的代价等等啊。这个路德他也有他的父母在摩亚地，也有他的兄弟姐妹，对不对？但是他能够放下一切啊，来跟随这个拿奥米啊，回他的本族本家。你可以看到路德他这个爱心的多大，所以你先从他这个爱里面来描写他啊。所以第一点应该讲到路德的爱啊，第二讲到路德的信心啊，特别在第一章的这个十六节的后面，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然后他提到耶和华的名啊，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说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公义，对神的圣洁啊，有一定的认识。一个外邦女子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啊？看到他的信心，然后从他信心的角度呢，多来描写他啊，路德的信心啊，或者他的信仰。然后第三，路德的顺服啊，特别在第三章，他对他婆婆啊，这个拿俄米的这些的安排啊，刚才你也提到了，他能够甚至愿意夜间去寻访这个波阿斯，甚至睡在他的衣襟旁边啊，这些都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舍己。按照人来说真的是很难做到的啊，但他顺服他婆婆的话语跟安排，看到他的顺服。然后第四才是你刚才所讲的结论，他进入路德得的丰盛啊，最后啊，他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因着他跟波阿斯的联婚啊，得着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富，神也祝福他的后代子孙啊，甚至连这个大卫也是他的子孙啊。所以比较像解经式的讲道，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啊，路德的爱，路德的信心，路德的顺服，路德的丰富啊，就不会让人觉得你这个讲章其实变成是一个查经式的讲章啊，是个 movement 啊，每一个重点讲一些亮光，但是不能统合啊，所以回去好好重新把这个讲章重写一遍啊。那么希望我们同学真的学到解经式的讲章啊，不是好像给人感觉就是这边吃一点草，那边吃一点草，但是不 consistent 啊。我们注意那个系统啊，就是清清楚楚的。路德的爱，路德的信心，路德的顺服，路德的丰富啊，这样给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构。嗯，好，有没有什么建议？
你刚刚说那四个题目的话，那你要选哪几个章？因为如果他只选第一章的十六十八节，这样好像变成是三，如果三章三节的话，就变得好像是不是叫解经。
所以还是可以的，就是他的经文还是在附近 ，in the vicinity， 就是第一章十六节。十四节，然后第二章然后第三章第四节啊，然后再引用他的婚娶啊在第四章就可以了。
可是这种境界不在一起，所以不算
解经诗。但是就是等于范围扩大的一个经文啊，但基本上。 第一章是最重要，因为第一章可以讲到两点了，因为第一章都讲到他的爱，他的信心，然后第三章讲到他的顺服，然后第四章讲到他的婚娶，他的丰盛，啊，就是说把这个经文的范围扩大一点。
我刚一边听一边这样在整理他讲的哈。
对。
我在想说，他其实用的16节到18节哈，他就是他的大标题是跟随爱的跟随。
对。
你十六节那边，我自己在想的弄了三点呐。
对。
就是第一个就是十六节那边讲到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神就是我的神哈，那你往哪里去往？那我就第一个是认同的跟随。
嗯。
那第二个就是。节那边讲到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死才能让我们分别哈，才能够让我们分开。那17节我觉得专一的跟随，
嗯，
然后18节呢，拿俄米见他定义跟随自己哈，我就写讲到说18节是定义的跟随，
嗯，
那你就说你把这个主干先拿出来，这跟随哈，这个三个跟随，
对，
然后你再从后面的章节再来看，第一个你怎么去认同他的跟随，就是他他的国，他的神哈。
嗯，
然后他怎么专一，就是他刚讲了很多那几点，然后他怎么样定义啊，他定义他要顺服他的婆婆什么，再从这中间再找小点。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approach 啊，先从这个跟随的重点啊，爱的跟随，信仰的跟随，专一的跟随啊，从专一就讲他的顺服，这是一个可能更好的达到结晶式的那个要求，就在这段经文里面，从14节到17节里面，啊，讲三个跟随：爱的跟随、信仰的跟随，还有专一的跟随。
然后最后他的结果是什么？得到
啊，对，丰盛啊，你要跟随的结果，很好。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就请啊，这个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